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好，今天我们的黑胶对谈是张浅浅，浅浅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然后创作了很多作品，我出版了五六张专辑到现在，然后新近出版了一个游吟者这个现场的一个录音版本的作品。
黑胶唱片，这是你第一张黑胶唱片吗？
不清楚。
之前你有没有发过黑胶？
是这个的一个前传
哦，
一个不一样的形式。
嗯，
对，不是正式一个版号的发行
哦，
地下的还没出版的有这么有十七张
哦，
就是要期待制作的。
就是你的创作量非常大，对吗？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演出嘛，然后我以前老演一些酒吧，
嗯，
那酒吧就是我也不用去应酬吧，
嗯嗯，
所以我的很多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写出好的词曲，学习，
嗯，
学习过程中度过的，
嗯，
所以储备了很多作品，
嗯，
主要学习钢琴了，
哦，
自己
学习，还学习小提琴是吗？
小提琴是我的专业，我从小学小提琴的。
哦，
是那个院校毕业的。
多大学的小提琴？
有点晚，十三岁。
是
太晚了。
他十三岁学？
四岁应该学的。
对啊，那你十三岁之前学的是什么乐器啊？
没有，就是在那个草原的小镇，
嗯，
就在那个小镇里，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小提琴，然后就一下进入艺术宫殿了。
但是什么契机你妈妈会给你买一把小提琴？
因为我那个小镇就那个小提琴躺在那个地方，只有那一个小店嘛，
嗯，
你想那很多年前，
那是一个杂货店吗？
不是，它就那个全镇只有那一个商场。
哦，百货商场。
对对对，
嗯，
很小，我估计也就是这么大。
能说一下你们镇子的全名是什么？
玉树洲，
嗯，
节骨镇，青海的藏族的
藏族区。
对，他那个地方缺氧，你现在去不了。
那你是有藏族的血统吗？
我觉得我学习了他们的血性。
嗯，
我有身上有一些，就是我刚才给你发那歌里面的那种不记的东西，
嗯嗯，
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去到那生活，
嗯，
感觉到感染了。
在你十三岁得到你妈妈送你的小提琴之前，你想做什么呢？
其实我挺想从事艺术和写作。
嗯，
我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朋友，想写作，
嗯，
当一个文学的创作者。
那时候你读过什么小说吗？你最崇拜的作家、文学家是谁？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很名著的，没有接触，
嗯，
就是一些读物吧，就是简单的读物。
嗯，
但从小特别喜欢看书，就天天去到那个镇上的新华书店，
嗯嗯，
就老去，那个时候书也比较便宜嘛，
嗯，
就自己去买书看，反正就是文学一直在滋养我的音乐梦吧。
嗯，
就说走过来，后来做了比如说学习小提琴，这个是咱们圈子很少知道啊。
那你那时候跟谁学呢？在你们小镇上也有教小提琴的老师吗？
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就买了一个小提琴以后，小镇上有一个叫文工团，
哦，
里面有一个，
对对对，
就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一个男的，哦，然后我爸爸我妈妈把他们叫到家里，就说给我教一下，因为大家那时候不会去需要付费的，
嗯，
没有这些概念，
嗯，
之后的话就考，就是因缘机会就考上了。
你知道那把小提琴你妈妈是花多少钱买的？
32块钱。
真的
真的真的
是一把全新的，
就那一把嘛，儿童的，
嗯，哦，儿童小提琴。
其实我出版过一本书，我现在没有了，
嗯，
是身边没有了，
嗯，
我寄到外地那个作曲编曲的那里了，
嗯，
就让他看一看，因为其实他跟我也有交集，
嗯嗯，
那边也写他的生活，
嗯，
就是因为在这些年从事音乐的道路中充满了黑暗迷茫，或者是 精神被桎梏吧、
嗯、
被束缚的过程中有很多、
嗯、
这种过程、
嗯、
所以文学其实是帮我挣脱、
嗯、
像翅膀一样。
嗯，
嗯，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要做这个访谈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但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啊、
嗯、
我对你有一些了解但不是全部，总是觉得我们俩那么熟的情况下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到底是聊聊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年我刚发了灵魂出窍、
嗯、
我给你了个磁带、
嗯嗯嗯、
录在上面，还是说、
嗯、
没有发一个，没有给你个那个 CD 吧、
嗯、
我忘了、
嗯、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磁带，有可能是录在上面一些东西。我当时把灵魂出窍出版以后我就给何训田老师了、
嗯、
给了何训田老师。其实我是无师自通学会那个编曲的。
嗯嗯，
灵魂出窍那张专辑我今天没带、
嗯、
然后它实际上是特别能代表我的一些音乐观念的。
嗯嗯，
我学了小提琴以后它受的是传统的古典音乐教育、
嗯、
我的所有的思想都是基于这个古典的这个音乐体系。可能是音乐上的天赋特别高、
嗯、
所以我就无师自通了以后就会编曲了、
嗯、
我还给纪录片编曲，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
嗯
没有一个流行音乐的学习、
嗯、
我可以去酒吧唱歌呀或者弹琴，所以我没有一个生活的路，谋生的路嘛、
嗯、
我用这个编曲机我就给纪录片、
嗯、
拿到2万块钱、
嗯、
东方卫视的人找我，还有那个杨澜他们都来找我谈一些费用、
嗯、
给他们做一些纪录片的编曲、
嗯、
他们就会觉得我有特别有原创性、
嗯、
然后刚开始那个灵魂出窍出版了以后，我就那是磁带、
嗯、
我就寄给何训田老师，我们不知道因缘际会就见面了、
嗯、
那时候他的阿杰鼓全球发行啊，很厉害，是不是？
是，
我当时给他了以后他就觉得我所有东西非常本真。我其实那时候做完这个灵魂出窍的时候，他的一个故事的细节是实际上是因为那时候想跟亚东做组合，已经做了这个组合、
嗯、
但是他当时跟王菲去合作了以后，我那个时候就需要他在这个上面给我给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些东西嘛。
嗯，你是怎么认识亚东的？
我们不是都是同时期就窦唯啊亚东都认识了呀。
对，那就是1997年吧，
差不多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
王勇的那个酒吧
Keeping Touch 看你的演出、
Keeping、
啊，你坐在台上一个人拿着吉他。
其实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后悔、
嗯、
如果从那个时候我把吉他
嗯、
学好了、
嗯、
到现在我应该是个非常棒的自己能够编曲。
你是跟谁学的吉他呢？
我没有学过。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的？
就是到北京以后我就我跑到朋友那儿，你、
嗯、
你不是有跟他有工作关系吗？你要去看他展览，我去半迪那儿、
啊、
然后刚开始我就借住在他家、
啊、
来北京以后、
啊、
我那时候已经做了3首歌，受比约克的影响、
哦、
受比约克的影响以后我3天没睡觉写了3首新歌、
嗯、
因为那时候都是什么毛宁啊杨钰莹的那些过程、
嗯、对，
但是我听到比约克的这样的都是那多早、
嗯、
96年、
嗯、96
我就喜欢那样的东西、
嗯、
我可能一下子被震撼到了、
嗯、
所以我就写了阳台啊什么再次发芽一些歌曲、
嗯嗯
那应该是红星时期录了一些单曲、
嗯、
但没有结集，说我做个红星时期的一个整张专辑发掉。
不坐在2楼的阳台，就看不到路过的那个男人，他行色匆匆，有点来路不明。别人的理想是出人头地，他的梦想是晃来晃去。他冲动的力量，是内心的夸张，他不会肥胖，因为他要思想。他坚持不懈，说明只他不会放弃，因为他的力量。
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来走去的。
失去的意义，他的懒惰，他的欲望，藏在浑水中慢慢发芽，他的脾气，他的忍耐，就在梦中不清不白。他少年时期的英雄幻想，并不像此时的个人流浪，只是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忧伤。如果离开这阻挡的阳台，就不知道他会去什么地方，他行走匆匆，已经不知去向了。
版权不在我这里嘛、
嗯、
因为很早的时候咱们都没有版权意识，
是，
所以后来我红星阶段结束以后，我自己拿从亚东那买那个编曲机，就做了灵魂出窍、
嗯、
其实灵魂出窍发表以后、
嗯、
我认识很多外国朋友、
嗯、
他就觉得我的这张专辑是比拟于 Kate Bush，
对对对，
但实际上是风格完全不同、
嗯、是，
我觉得过了二十多年，我自己，我昨天晚上在听，因为我要跟你聊、
嗯、
聊我的一些东西、
嗯嗯、
尤其你是一个资深的一个音乐收藏者，你对音乐的了解非常多，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就听了一下我自己东西、
嗯、
我就觉得其实我这张专辑被忽视了，
嗯，
就是没有让更多的人听到，就是因为当时我给这张专辑给别人的时候，所有的人的审美是在一个、
嗯、
你知道吧，在最基础的一个黄土高坡阶段、
嗯、
就是大众的审美、
嗯、
所以我都不好意思把我这张专辑送出去、
嗯、
但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家也没有发展、
嗯、
也不是一个全球化的，根本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嗯、
如果像现在的话，我可以在很多平台发，就是100多个国外的平台发、
嗯、
那有可能我就可以完全靠版税生活了、
嗯、
我可以做到真正的独立的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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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时候没有，所以现在听以后我发现我超越不了这张专辑的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嗯、
第一个除了概念以外就是那种想象力、
嗯、
我并没有多少技能、
嗯、
而且当时我钢琴还没有自己就是把它练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嗯、
它是一个很小的编曲机，那个它的键盘很小，我就不知道怎么就给就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你回头有空听的时候，它这个创意，它的这个结构的应用，它的情绪转折啊、
嗯、
我觉得真的比何老师要、
嗯、
有过之不，他是专业他们编曲的，
是，
但是这里面流动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可能在当时的时期，我有一些朋友在玩，有很多这个做杂志的一些外国友人、
嗯、
我可能比较放得开自己，最早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保持那样的一个野性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可以全力表达自己的张力，
嗯，
到后来我跟腾讯合作和我后来也没合作什么公司，可能就和腾讯合作了两张，我完全去遵循大众的审美去给腾讯给了一些作品，
嗯，
所以它相对是完全流行化的，
嗯，
只有灵魂出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再达不到这种高峰了，我需要全面去，就是这张灵魂出窍出完了以后，我很想去上音乐学院，你知道吧？
嗯，
就一直想去那里面去深造一下。
嗯。
开始去那个上海在音乐学院待着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黑人，他在里面是音乐学院的学生，留学的嘛，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完这张专辑已经很久了，金武林他们不是都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聊天，跟那个黑人我说你的作品给我听一下，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作曲系的人留学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不是太知道这个流行音乐的体系，我其实需要学习古典的和声，古典的什么各种非常深的一些东西吧，包括流行现代的全万掌握了以后，如果我再自己创作，可能就是能达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最后来我就再没进入，我本来是想一直去学习，而且那时候我没有更多的钱，包括我跟王希林老师，去跟他上过一堂课，你知道王希林老师吧？
知道，
他是非常厉害的交响音乐的，我当时因缘际会就认识他以后，我当时不知道他那么厉害，我要知道我一定借钱跟他学，就是把我所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储备了，我现在就可以在家，因为我比较喜欢，隐藏起来吧，就是我不太想跟世界打交道，我只想把我的作品做出来。后来我就转化到可能有些年受到一些应该是工作上的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就跟人打交道嘛，未免会有很多失误什么的，然后我就转化到文学上了，包括今年夏天和去年好像是出了一本书，很早以前也是因为生活上受到了一些阻碍，我就出本了一本书，出版了一个最早的迷人的迷，和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今年五月份可能要出版一个对城市地理的一个书，那个城市地理的书其实就是我的，我有一种叫做，哎，我那个词怎么形容，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波澜壮阔的，我写那个地理的时候，写我的青海，我的甘肃的时候，就是一个女性的波澜壮阔的一种东西，一种抒发的东西。
你是13岁学小提琴的时候，那个文工团的小提琴
教我了，
教你的。
他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小青年，教了一两次就。
对，他不可能教你的是古典，他可能教你的是。
他有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嘛，功法呀，他的指法，包括他。拉一些曲子，没教几下，然后我就考上学走了。
没教几下你就考上学了？
我就考上音乐。
是什么学校来着？
哎呀，这个不是艺术学院啦，是艺校啊。
艺校啊。
但当时是它是包分配啊，我们所有的吃住全都是国家管的。最早的就免费了。
80几年那时候。
83年。
83年。在哪个城市的？
就到省会了，西宁。
就到省会到西宁了。
我其实觉得我昨天不是在翻这些东西嘛、
嗯嗯、
我很早以前包括一直都梦想周游世界去欧洲、
嗯、是
就是因为我从小学我们一开始上那些学的时候老师让你买这个一本书所有的作曲家的呀、
嗯、
或者是对位技法的呀、
嗯、
什么各种各种就是古典的东西他全提到的人名是巴赫啊布拉姆斯啊什么柴可夫斯基所有这些古典大师就不是我们同学也他们有些人很精进嘛他们就查那些英文的然后我呢就是等到我做了自由音乐人和一个独立创作者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我想去维也纳、
嗯、
我去看看就是帕格尼尼啊、
嗯、
什么德国的什么贝多芬的墓啊什么的、
嗯嗯
就还没实现呢对
还行还有机会
对就是对欧洲的向往和包括我自己对文明的这种理解、
嗯、
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吸纳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小吸收了这种东西它的跨度还有点大
是你小的时候在西宁的那段时间应该最向往的是北京了吧、
嗯我考过一段学我跟我的老师想就是他们都考走了、
嗯、
他们都是从小学的、
嗯、
他们肯定比我的教育的这个背景好嘛、
嗯、
他们从小包括我的同学他们都是很小就学小提琴了、
嗯、
比如他们家世都是学音乐的、
嗯、
我就没有这种背景说到这的时候我跟我的老师后来他不是我的小提琴老师、
嗯、
他是反正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是比较我们崇拜的人、
嗯、
因为他们从我们孩子的眼里就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相当厉害那时候他们已经考到中央音乐学院了、
嗯、
学的是指挥你想指挥嘛你所有的东西都得会你钢琴也得牛逼、
嗯、
小琴也得牛逼他们那个水平都是跟那个专业程度一样的、
嗯、
所以他们是在眼中就是我的神脉啊、
嗯、
小的时候那个我在家学了第一学期回自己的玉树小镇的时候、
嗯嗯、
我的老师他们不是从北京上完学、
嗯、
就来这些地方来走采风啊什么的就看看我拉的怎么样那时候我对他们是非常崇拜的后来我们一直有交集、
嗯、
就我来到北京作为一个北漂来做音乐、
嗯、
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跋涉的时候没想到就跟老师有合作一张专辑他那时候已经从美国他跟谭栋他们是差不多一起的、
嗯、
但是他就是他就后来他就没做音乐但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指挥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就回中国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我就去他海淀的工作室玩他那时候弄了一个音乐工作室还有我的一个也是我的一个师哥就是也是从青海出来的他在传媒大学是教授设计的他是美院的他俩那时候很拔尖那我们后面一直有交集以后我就去他们工作室那个老师拿了个写的歌词嘛他们每个人都喜欢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对着歌词然后我们老师随便弹马上就出来一个歌是完全成型的是不需要改动的其实我后来就那个专辑需要重新制作因为当时是即兴的嘛就一气之下就不知道今天录明天录就随便录了可能有90首10首歌其实一直在录那时候我已经写了我的牛虻生涯应该是我忘记了是2003-04年我写了牛虻生涯牛虻生涯这首歌实际上就是一个那时候你看过那个文章它里面的一个就是对于老崔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它是一个标杆我有一个要超越啊或者遵循的一个东西我就要写出我自己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阶段都是这样过来的